张子这种孩子从小就注定了要成为别人哄闹的对象。这天下午是作文课，桑桑的作文一直是被蒋一伦老师夸奖的，而上一回做的一篇作文尤其做得好，整篇文章差不多全被蒋一伦圈点了。这堂作文课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桑桑朗读他的作文，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上课铃一响，蒋一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们请桑桑同学朗读他的作文《我们去麦地里》。但桑桑却在满头大汗的翻书包，因为他的作文本不见了。蒋一伦说，别着急，慢慢找啊。慢慢找也找不到，桑桑失望了，站在那儿抓耳挠腮。蒋一伦朝桑桑咂了一下嘴，问道，哎呀，哎，你们谁看到桑桑的作文本了？大家就立即去看自己的桌肚，翻自己的书包，不一会儿就陆续有人说，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而当纸月儿将书包里的东西都取出来查看时，脸一下子红了，在他的作文本下正压着桑桑的作文本。有一两个孩子一眼看到了桑桑的作文本，就把目光停在了纸月儿的脸上。纸月儿只好将桑桑的作文本从他的作文本下抽出来，然后站起来，
报告，桑桑的作文本在我这儿。
他拿着作文本朝讲台上走去，朱小谷领头嗷的叫了一声，随即几乎是全教室的孩子都跟着嗷起来。蒋一伦用黑板擦一拍讲台，安静。蒋一伦接过纸月手中的桑桑的作文本，然后又送到桑桑手上。桑桑这时开始读他自己的作文，但读得结结巴巴，仿佛那作文不是他写的，而是抄别人的。写得蛮好的一篇作文，经桑桑这么吭哧吭哧的一读，谁也觉不出来好，课堂秩序乱糟糟的。蒋一伦皱着眉头，硬是坚持着听桑桑把他的作文读完。放学以后，朱小谷看到了桑桑，朝他诡秘的一笑。桑桑不理他，蹲了下来，装着系鞋带，眼睛却瞟着朱小谷。当看到朱小谷走到池塘边，打算掐一根树枝抓在手中玩耍时，他突然站起来冲了过去，双手一推，将朱小谷推了下去。这池塘刚出了藕，水倒是没有，但全是稀泥。朱小谷是一头栽下去的，等他将脑袋从烂泥里拔出来时，除了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其余地方全都被烂泥糊住了。他恼了，顺手抓了两把烂泥爬了上来。桑桑没有逃跑，朱小谷跑过来把两把烂泥都砸在了桑桑的身上。桑桑放下书包，一纵身跳进烂泥塘，也抓了两把烂泥，就在塘里直接把烂泥砸到了朱小谷身上。朱小谷抹了一把脸上的泥，也跳进烂泥塘里。孩子们闪在一边，无不兴奋地看着这场泥糊大战。纸月儿站在教室里，从门缝里悄悄向外看着。不一会儿功夫，桑桑与朱小谷身上就再也找不出一块干净的地方了。老师们看着这两个泥猴，一边大声制止着，却又一边止不住的笑着。孩子们无所谓站在哪一边，只是不住的拍着巴掌。蒋一伦终于板下脸来，
桑桑、朱小谷，你们立即给我停住。
两人也没有什么力气了， 勉强又互相拔了几把烂泥，就弯下腰去在烂泥塘里到处找自己的鞋袜。孩子们就过来看，并指着烂泥塘的某一个位置叫道：
哦，在那儿，在那儿。
桑桑爬上来时偶然朝教室看了一眼，他看到了藏在门后面纸月的眼睛。两天以后，天下起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教室后面的竹林深处躲避风雪的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闹得孩子们都听不清老师讲课。仅仅是一堂课的时间，再打开教室门时，门口就已堆积了足有一尺深的雪。到了傍晚放学时，一块块的麦地都已被大雪厚厚覆盖，田埂消失了，眼前只是一片平坦无边的大雪原。然而大雪还在稠密生猛地下着，孩子们艰难地走出了校园，然后像一颗颗黑点儿散落在雪野上。桑桑的母亲站在院门口等纸月，中午他就与纸月说好了，让他今天不要回家，放了学就直接来这儿。当他看到校园里已剩下不多的孩子时，便朝教室走来，路上遇到了桑桑，他问：桑桑，纸月呢？桑桑指着很远处的一个似有似无的黑点儿：
他回家了。
你没留他呀？桑桑站在那儿不动，朝大雪中那个向前慢慢移动的黑点看着。整个雪野上就那么一个黑点儿。桑桑的母亲在桑桑的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你这孩子，八成是欺负他了吧？桑桑突然哭起来：
我没欺负他，我没欺负他。
扭头往家走去。桑桑的母亲跟着桑桑走进院子：
你没欺负人家，他怎么走了？
桑桑一边抹眼泪一边跺着脚向母亲大叫：
我没欺负他，我就没欺负他，我哪欺负他了。
他抓了两团雪将他们团成团，然后直奔鸽笼，狠狠的向那些正缩着脖子歇在屋檐下的鸽子砸去。鸽子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呆了，愣了一下，随即慌张的飞起，有几只钻进笼子里将脑袋伸出来看了看，没有立即起飞。桑桑一见又攒了两个雪球砸了过去，鸽笼通的一声巨响，惊得最后几只企图不飞的鸽子也只好飞进风雪里。鸽子们在天空中吃力地飞着，它们不肯飞远，就在草房子的上空盘旋，总有要立即落下来的心思。桑桑却见着什么抓什么，直往空中乱砸乱扔，绝不让它们落下。鸽子们见这儿实在落不下来，就落到了其他的草房子顶上。这使桑桑更恼火，他立即跑出院子，追着砸着那些企图落在其他草房子顶上的鸽子。母亲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桑桑：
我看你真是疯了。
桑桑头一歪：
我没欺负他，我就是没欺负他了。
说着用手背猛地抹了一把眼泪。
那你就砸鸽子呀。
哼，我愿意砸，我愿意砸。
他操起一根竹竿，使劲朝空中飞翔的鸽子挥舞不止，嘴里却在不住地说：
我没欺负他吗？我就是没欺负他吗？
鸽子们终于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在草房子上是落不下来了，只好冒着风雪朝远处飞去。桑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渐渐远去，与雪混成一色，直到再也无法区别。 桑桑再往前看，朦胧的泪眼里，那个黑点儿已完全消失在黄昏时分的风雪里。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差不多每个地方的文艺宣传队都是由这个地方的学校提供剧本并负责排练的。桑乔既是油麻地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导演，也是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的导演。桑乔的导演水平不入流，却很有情趣。他不会自己做动作然后让人跟着学，因为他的动作总不能做到位。他嘴里对人说，来来来，瞧着我啊，右手这么高高的举起来。但实际上他的右手并未高高的举起来，倒像被鹰击断了的鸡翅膀那样耷拉着。人家一样画葫芦照他的样子做了，他就生气。可人家说，您就是这个样子啊。于是桑乔就知道了，他不能给人做样子。这样一来，他倒走了大导演的路子，不用动手动脚，而是坐在椅子上或倚在墙上，通过说让演员自己去体会，去找感觉。桑乔导演的戏在这一带很有名气。桑乔既是一个名校长，又是一个名导演。农村的文艺宣传队几乎是常年活动的，农忙了上头说要鼓劲儿，要把戏演到田头长头；农闲了上头说闲着没事儿，得有个戏看看，也好不容易有个功夫看看戏。过年过节了上头说要让大伙儿高兴高兴，得有几场戏。任何一种情况都是文艺宣传队活动的理由。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混合在一起的，排练的场所一般都在油麻地小学的一幢草房子里。排练是公开的，因此这地方的人在戏还没有正式演出之前，实际上就早已把戏看过好几遍了。他们屋前屋后站了窗子，或者干脆挤进屋子，看得有滋有味。这时他们看到的不是戏，而是看如何排戏。对他们来说，看如何排戏比看戏更有意思。一个演员台词背错了，只好退下去重来，这有意思。而连续上台三回，又同样退下去三回，这便更有意思。一场不落看排练的是秦大奶奶，油麻地小学校园内唯一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没有关系的住户，就是姑老婆子秦大奶奶。只要一有排练，他马上就能知道，知道了马上就搬张小凳儿，拄着拐棍儿来看。他能从头至尾的看，看到深夜，不住的打盹儿，也还坐在那儿老眼昏花的看。为看得明白一些，他还要坐到正面来。这时他的小凳子就会放到离桑乔的藤椅不远的地方。有人问他，你听明白了吗？他朝人笑笑，然后说，听明白了，他把一碗红烧肉全给吃了。要不就说，听明白了，王三儿是个苦人，却找了一个体面的媳妇儿。众人就乐，他也跟着乐。今年的夏收夏种已经结束，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为及时拿出一台戏来，已在草房子里排练好几天了。现在他们正在排练一出叫《红菱船》的小戏。 女主角是18岁的姑娘白雀。白雀可是油麻地的美人，油麻地一带的人习惯用老戏里的话把长得好看的女孩称作美人。白雀在田野上走，总会把很多目光吸引过去，她就那么不显山不露水的走，在人们的眼里却有说不明白的耐看。她往那儿一站，像棵临风飘动着嫩叶儿的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亭亭玉立，依然很耐看。白雀还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宽阔，但银铃一般清脆。桑乔坐在椅子上，把双手垂挂在扶手上，给白雀描述着这场戏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一条河啊，河水很亮，一只小木船装了一船的红菱，那红菱一颗一颗的都很新鲜，惹人都想看他一眼。这是一位姑娘啊，就像你这个样子啊，乘着这条小船往前走，往前走，船头呢能听见积水声，船头两旁不住的开着水花。可是这个姑娘没有心思看红菱，红菱是自家的，常看不稀罕啊。她喜欢看的是水上的、两岸的、天空的好风景。前面是一群鸭，这时候呢，船慢慢的走近了，才知道那不是一群鸭，而是一群鹅。芦苇也开花了，几只黄雀站在芦苇顶上叫喳喳。一个摸鱼的孩子用手一拨芦苇，露出了脸，黄雀飞上了天。水码头上站着一个红衣绿裤的小媳妇儿，眯着眼睛看你的船，说菱角也真红，姑娘也真白。姑娘你呢？注意啊，就把头低下去看你的红菱。这一看红菱不要紧啊，小木船撞了正开过来的大帆船，小船差点翻了。这时候呢，你差一点跌到河里，你想骂人家的船主可是没有道理啊，只好在心里骂自己。姑娘一时没心思再撑船了，任由小船就在水上飘啊飘啊，飘出去一两里。这个时候呢，河水突然变宽了，浩浩荡荡的，你心慌了啊，心慌了。姑娘呢，你的脸上就红了，你想到那个小镇上去，你就立在前面不远的水边上啊，一色的青砖，一色的青瓦，好一个小镇啊。这时候呢，你到了小镇上已经是中午时分，小镇上呢家家的烟囱都冒着烟啊，烟飘到水面上就像薄薄的纱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也不想再让小船往前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对了对了对了，怕是听到大柳树下的笛子声，因为大柳树下总有一个俊俏的后生在吹笛子啊。明白了吗？桑乔的描绘迷住了一屋子人，白雀的脸红了好几回，仿佛那船上的姑娘真的就是她。这一出小戏就只有一只笛子在伴奏，吹笛子的是蒋一伦。桑桑最崇拜的一个人就是蒋一伦。蒋一伦长得好，笛子吹得好，篮球打得好，语文课讲得好。桑桑眼里的蒋一伦是由无数个好加起来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